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你们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23号，公元2065年6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特别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国际知名律师在西班牙支持中共压制西藏诉讼案，西藏很多禽流感死亡人数超过700人。贾立东主认为，当中应该面对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中共边防海关驻外藏人将佛像运到西藏境内，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声援推藏大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知名律师在西班牙支持中共压制西藏诉讼案。有关详情况，下面请听李杰的报道。
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本周二在西班牙最高法院起诉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等中国政府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领导人，控告他们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国家恐怖主义和酷刑虐待等罪行。来自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国际知名律师对这起诉讼案表达了支持。正在西班牙出席人权研讨会的来自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今天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昨天28号上午10点20分，总部设立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支持西藏委员会向西班牙高等法院起诉江泽民、李鹏、英法堂、乔什、陈奎元等7人。这支西藏委员会会长艾莲·坎托斯相信西班牙的司法系统会接受审理此案，他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犯下的暴行理应受到法律的审判。格桑平措继续表示，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副会长乔斯针对1949年开始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从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种种压制行为进行了长达8年的学术调查。这次向法院递交的诉状是8年来的调查报告，长达80页。该委员会同时也参考了西班牙以前类似的案例，认为今年是提出诉讼的最佳时机。这是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第一次就西藏问题起诉中国政府领导人，目的是通过这起起诉案为西藏人民寻求合法公正的保护，呼吁国际各界以普世司法概念谴责中共在西藏的暴行，并期待国际各界对北京政权能够造成强大压力，让其人权记录受到世人的关注。该委员会表示，在50年代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以后，超过100多万的西藏人被杀害或者失踪，西藏90%的宗教场所遭到破坏。对此，如果西班牙最高法院不接受审理此案，支持西藏委员会决定将把诉状递交给西班牙宪法法庭。如果宪法法庭也不接受的话，该委员会将考虑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诉讼。另外，这支西藏委员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外的艾斯克里举行了为期1周的人权研讨会。知名西藏前政治犯当当景明桑布和班丁贾措在这项名为“恐怖主义与酷刑”的研讨会上，对这起中共压制西藏起诉案表达了热烈欢迎。79岁人生中一半因抗议中国占领西藏而入狱的景明桑布向法新社表示：“我们并不反对中国的物质与经济发展。”我们对此是欢迎的，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剥削和摧毁西藏，这次我参加在西班牙举行的人权研讨会，目的就是将我的经验和入狱经过说出实话，以显示在中国没有人权。景明桑布强调，这项会议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权利及所受苦难，人们才能听到我们的经验。在西班牙举行的为期7天的题为“恐怖主义与酷刑”的人权研讨会，在本周一27号会议第一天讨论了西藏问题。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当当景明桑布、班丁贾措和阿旺桑尊以及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等分别发表了演讲，以自身经验为例子，向与会者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如何虐待狱中西藏政治犯和西藏现状等。他们一致表示， 支持西藏委员会对江泽民和李鹏等前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起诉将向中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并将其在西藏的人权记录公诸于世。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年5月4号，位于西藏安多冈察县境内的部分候鸟突然死亡，经过实验诊断确认为亚型禽流感。虽然当局对疫区进行严密封锁和消毒，但是根据外电报道说，截至目前发生禽流感的地区已经有700多人死亡，而中国当局对此还没有向外界做任何官方形式的报道，并且严密封锁疫区消息。根据博讯网站消息，据内部人士透露，中国官方已经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向西藏安多禽流感死亡人员每人提供8万元的补偿资金，国家下拨的补偿资金总额超过6000多万，但这些只是对死亡人员的补偿，不包括对感染人员的医疗包款。由于官方对这次事件采取了严格的升级检查，避免挪用资金或搞过防疫资金，因此官方在资金的使用问题上会非常严格，实际的死亡人数也远远高于此前的报道，会超过700多人。消息人士还说，目前中国官方对部分死者家属严厉警告说，公开疫情将会取消补偿资金，并且按照泄露国家机密罪进行处理，对拒绝补偿的家属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另外，中共当局于本月中旬以危害国家安全和传播邪教以及泄露国家机密罪先后逮捕了向外界发布禽流感信息的9名人士，此后他们的家属向青海省公安厅要求会见被逮捕的人士，但是青海方面却表示没有逮捕过这些人，目前无法了解9名人士被关押的具体地点以及他们的安全状况。根据此前的了解，疫区的许多死亡人员有相当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没有生存人员的家庭是无法获得补偿资金，所以实际的死亡人数也有可能会超过700多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勒顿州认为当中应该面对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住昨天拜访了台湾中部市长胡志强，对于胡志强日前的北京之行给予了很大的赞赏，也祝贺胡志强连任成功，并且认为不管是台湾或者西藏，与中国面对面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中央社消息，在台湾游人的陪同下，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住本周二拜访了台中市长胡志强，两人是好朋友，曾经努力地促成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双方在谈及台湾与中国关系时，加勒顿住认为不管是西藏还是台湾，与中国面对面的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相互骂来骂去是毫无意义的。胡志强赞同加勒顿住的看法，也认为大家应该客观地去了解中国。加勒顿住奔走世界，为西藏的人民带来很好的形象，让胡志强非常的钦佩。加勒顿住精通多种语言，50年来同各国领袖交往密切，不但是台湾的盟友，也是西藏流亡政府25年与北京沟通的主要渠道。报道显示，加勒顿住大部分时间均在印度及香港两地，此次访问停留7天，期间将陆续的拜会好友，应邀与美国专业机构的合作，撰写回忆录，并计划设立文教基金会访问西藏。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边防海关阻碍当人将佛像运到西藏境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奇消息，位于西藏安多拉布伦扎西奇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豪劫后，该寺的主要佛像四家尊者被摧毁。拉布伦扎西奇斯的僧众和当地民众的强烈期待下，在尼泊尔重新塑造的一尊四家尊者的佛像日前计划运出西藏境内时，遭到藏尼边界中共边防的阻碍。 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台记者透露，西藏安多拉布伦扎西奇斯内的主要佛像四家尊者在文革期间被彻底毁灭后，两年前开始在尼泊尔开始重新塑造该佛像，今年五月底正式完成了塑造佛像的整体工作，之后注册了所有出境的手续，向尼泊尔有关部门进行了纳税。当抵达藏尼边界樟木口岸的中国边防海关时，遭到翻箱倒柜的强行搜查，并且被迫滞留了两天的时间，最后上缴了70000人民币的关税。消息透露人表示，虽然向甘肃省有关部门申请了注册，获得允许运佛像的各项相关手续，但是这些手续在边境地区没有得到中国官员的承认，因此许多藏人都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以纳税和手续为借口来阻止藏人将佛像运到西藏境内的手段。据了解，从尼泊尔运到西藏安多拉布伦扎西奇寺院的这尊四家尊者佛像高达13英尺。拉布伦扎西奇寺于公元1709年第一代贾米尔仁波切阿旺尊著创建，位于西藏安多境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声援退党大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目前九平引发百万退党大潮已经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美国伊利诺州、德州国会议员、美国苏里里州、堪萨斯市长等美国政要官员公开声援九平，告别中共和退党大潮。美国国会罗州的国会议员杰克·麦格尔表示，我支持正在改变中国的反对中共的活动。作为伊利诺州的国会议员，深深地体会到自由的重要，退出中共表现出了勇气，同时也提供了一条结束暴政的和平之路。另外，美国明苏里州堪萨斯的市长也表示，作为堪萨斯的市长，非常高兴并且支持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告别中共走向自由的机会。他认为50年的时间里，总共屠杀了如此多的人民，剥夺了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另外，德州的议员也表示，被中共对他统治下的无辜的人民所犯下的暴行感到震惊，尤其是对西藏、法轮功和所有不同政见者所犯下的暴行。另外，本月24号和25号，由美中大纪元、中国大社等40多个团体在芝加哥联合举办了告别中共走向自由的系列活动，约1000余人参加集会游行，声援九平和与250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并且呼吁西方社会和海外华人关注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空前历史大潮。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在这一特殊的政策中，从农牧生产公有化制度改革为生产承包责任制，免去农牧工业商业税收，还鼓励发展以西藏语言为主的文化，80%的中共驻藏工作人员撤离西藏等，中国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后，西藏城市和基层的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明显的好转，藏文书刊的出版也开始有所增多，仅仅在1981年一年内出版了30多种书籍。当时中共政府尽管为了发展西藏农牧业生产拨了10档的款项，到地方时国营企业和各部门的资金管理不善，加之中共官员及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的猖獗，导致西藏的生产建设没有得到好的成果。1984年两位中国经济专家到西藏考察后指出，1982年西藏公路建设部门官员伪造数目庞大的建设项目。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